几年前在中国有一档节目收视率非常高，叫《舌尖上的中国》，看过吧？听说看的人看的过程当中就流口水了。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你知道吗？早在1872年，美国公理会有一位宣教士叫明恩福啊，那他来中国几十年之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因为他是早期几乎是第一代的来华宣教士，来华西方的人，所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人的气质》啊。那在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啊，他说这个民族啊，已经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过了，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吃的东西无奇不有，吃的方法啊，这个花样百出。弟兄姊妹，描写的形象吧，他说的对吗？
对。
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有一段历史，出埃及之后，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天天吃一样东西，叫做玛纳，对吧？吃着吃着，他们就心血枯竭，他们就厌烦了，他们就在上帝抱怨上帝，然后得罪上帝，被审判了，对吧？哎呦，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中国人那就好了，蒸玛纳、炒玛纳、炸玛纳、煮玛纳啊，清蒸玛纳、宫爆玛纳、油炸玛纳，哎呦，我们给他吃出花来，对吧？我们中国人一定不会抱怨的。哎，弟兄姊妹，吃喝对于华人，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驱动和辖制，好像是超过了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其他的种族。所以呢，所以我们都是饮食男女，所以我们都生长在舌尖上的中国，我们都是吃货。所以今天我要讲这篇道啊，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再次让我们从你领受话语，再次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遇见今天仍旧对我们说话的神。哦，主啊，仆人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也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你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哦，主啊，超过讲台的工作。哦，主耶稣啊，你在这里用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体都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影响，被你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对于吃喝，我们中国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中国人把吃喝和另外两个字常常连接使用，什么？玩乐，吃喝玩乐，对吧？啊，这两个字用在一起的时候，这四个字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欲望的表达，好像吃喝玩乐就要玩乐，而这个东西呢，是肉欲的一种表达，对灵魂的帮助并不大，好像吃喝一点都不属灵。那圣经怎样定义饮食与吃喝呢？圣经是怎样看待基督徒神的儿女的吃喝呢？一方面哈，第一，你会发现食物都是神所赐予给我们的恩典，阿们。你如果看创世纪一开始第一章的第29节啊，那里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食物是从上帝来的，对吧？所以就是好的，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第二，人类第一个罪就是从嘴来的。我们说病从口入啊，对吧？病从口入嘛啊，但是罪好像也是从口入的。我们在吃的事情上犯了罪，亚当吃了那不该吃的，当然夏娃也吃了，夏娃和亚当吃了不该吃的，所以罪进了世界。所以好像在人在吃的事情上反而得罪了上帝。从此以后，人进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上帝就对亚当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从此以后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啊。从此以后糊口还是要吃嘛，就是吃的意思嘛啊。但是这个吃的背后是汗流满面，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类就活在一个咒诅里边，这个咒诅叫做糊口糊的汗流满面。历史历代的宗教和哲学其实都希望突破这个咒诅，你知道吗？但是直到今日我看了一个报纸，2018年的时候哈，全人类、全地球仍然有53个国家，大约有1.13亿的人遭受着重度的饥饿。 有33国家因为粮食问题政局不稳或者发生战乱。你说这离我们相距甚远啊、嗯！我们在美国，在 Torrance 感觉不到。哎，就在上个星期，我看《世界日报》上讲到，美国是全世界粮食浪费最严重的一个国家，好像有1/3以上的食物都被我们浪费掉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吃吃喝喝，然后圣经说，特别是讲到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不信复活的人，哦，既然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怎么样，反正明天就要死了嘛，我们就及时行乐吧，我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好了。弟兄姊妹，无论你是活在饥肠辘辘的那个国家，或者是你活在一个吃吃喝喝的美国加州，弟兄姊妹，我们都在那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咒诅里边。我们的饮食好像被扭曲了，我们的饮食没有办法享受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如果你读新约，你读到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对吧？我想请问，在你的记忆当中有多少神迹是跟食物有关的？水变酒，你们爱喝酒的回答的吗？还有没有？五饼二鱼，对吧？还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特别是复活之后，耶稣让彼得打了好多的鱼上来，而且耶稣还亲自烤给他吃，对吧？哎，你会发现耶稣在食物上，在饮食上行了很多的神迹，以至于到了使徒的时代，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或吃或喝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行。哎，他的吃喝不再是罪的咒诅了，他的吃喝又变成上帝的荣耀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讲到那个新天新地的预言的时候，讲到说将来我们到天上，那是有一个羔羊的宴席，我们在那里吃喝快乐，我们在那里再次和羔羊一同吃喝。吃喝在救恩当中被翻转了，吃喝的意义被更新了。弟兄姊妹，吃喝再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成为上帝的祝福和恩赐了。阿们。那问题来了，我今天要讲禁食哈，因为我们在推禁食。既然饮食都是上帝的恩典，神的恩赐，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禁它呢？禁食就是禁吃禁喝嘛，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禁食呢？我曾经读过一段话，他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位牧师说的，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我 copy 了他的话语却忘记了他的名字，是一位牧师说的。他说，我们对什么饥渴，我们就对什么敬拜。神所遭遇最大的对手不是他的敌人魔鬼，而是他的恩赐，而是他的恩典。而其中最致命的饥渴不是对邪恶的饥渴，因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不可能去渴慕邪恶嘛，而是对世界上的快乐和幸福的一种饥渴。因为当这种饥渴取代了对上帝的饥渴的时候，我们很难察觉这是拜偶像的一种，我们就谈不上去医治去改变了。圣经上就有这种人，保罗在腓立比书3:19讲到这种人，说得很严厉，他说这种人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啊，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禁食是什么呢？究竟禁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禁食和祷告常常连在一起，禁食和祷告一样，乃是指向什么呢？指向我们灵魂深处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在禁食当中，我们是撇下我们跟世界的一层关系，这个世界跟我们最直接，跟我们这个肉身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吃喝，而撇下这个关系去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进食的时候 suppose 你应该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特别亲近。有一个牧师叫周一方，哎，我记得他跟我说哈，我进食的时候常常做异梦啊，他说我进食不超过3天我就开始做异梦，梦到炸鸡。弟兄姊妹，当然是笑话。但是禁食的时候，应该来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重整，是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而 接下来我们就是根据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去调整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都活在这个张力当中，一个张力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原谅我说，今天的基督徒不知不觉的，我们是根据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去调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为着这个关系。但是禁食讲到说我们要调整这个关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去调整，去左右，去掌控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禁食乃是要降服饮食，以及饮食代表的为代表的这个世界的快乐对我们心灵和身体的一种掌控，一种控制。所以禁食是什么呢？禁食不是说我们轻看饮食，我再说饮食是神的恩典，对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这么说，对不对？主祷文说我们日用的，谁赐给我们？是上天上的父赐给我们，对吧？今日上天上的父赐给我们这种饮食。弟兄姊妹，饮食表明了禁食表明了，是的，感谢主他给我日用的饮食。但是日用的饮食不是驱动今天我们神儿女生活最大的动力哦，对日用饮食的饥渴不是驱动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有另外一种饥渴，就是对那位赐下日用饮食的上帝之间的饥渴驱动着我们的生活。有人有一天问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大哲学家，他说啊，你也吃饭，别人也吃饭，那请问有什么区别？苏格拉底说，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哎呀，这就是哲学家哈，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讲说他为什么活着呢，对吧？但基督徒应该说出来吧，神的儿女应该说的，你为什么活着？为神活着，为耶稣基督活着，为天上的父活着。我们有一个从天而来的生命，向天而去的生命，靠天而活的生命。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的饮食。因此，食物今天对于基督徒而言，有两种途径来彰显神的荣耀。第一，就是当我们存着对神的感恩的心而吃下去的时候而领受的时候，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第二，就是我们对神的饥渴而舍弃而拒绝吃下这个食物的时候，同样彰显神的荣耀。阿们。或吃或喝，或不吃或不喝，食物的意思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其实在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当中，有三件事情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他们被称为三个上帝最喜悦的善。第一个叫做施舍，第二个叫做祷告，第三个叫禁食。他把祷告和禁食分开了那弟兄姊妹，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把这三件事情列举出来，对吧？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那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摩根牧师说这么一句话哈 Campbell Morgan 解经王子，他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说他如果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这三件事情会颠倒次序，逐一开始淡化消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颠倒次序，哎，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次序是什么？施舍、祷告、禁食。他说如果我们 something wrong 跟神之间，就会首先失去的是什么？禁食。你不在神面前有禁食那种迫切了，有那种饥渴了，然后呢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少，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你对施舍是给人嘛，对吧？是对人的关爱嘛，你对人的关爱，你跟人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就开始淡化了，开始消失不见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做反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喜欢跟人之间的爱，我们顶多加把油祷祷告，但是我们却很少进食。清教徒的神学家布雷克说，当今教会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少人进食，无论是公共性的还是私人性的，这是当今教会大衰退的标志之一。 如果你看到圣经的历史，如果你看到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神在神家荒凉的时候，教会危急的时候，常常就兴起一批祷告的人，而且是禁食祷告的人。我先不说教会历史好了，就是回到圣经，在旧约整本圣经当中，神的儿女最可怕、最危急的一个时代叫做被掳亡国了，对吧？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但以理起来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神兴起以斯拉起来祷告，神兴起尼西米起来祷告，神兴起王后以斯帖起来祷告，他说死就死吧，然后禁食祷告去见王，记不记得？你就会发现越是这个时刻，神就越需要有禁食祷告的器皿起来。那今天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个，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他的禁食和祷告。好，那请问但以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氛围下祷告呢，禁食呢？我们看第9章第1节哈，马代族亚哈随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1年，这是他祷告的时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开国大典，这是开国元年，这是国庆节。那一年街上好不热闹，那一年天上满了烟花，那一年饭馆里座无虚席，那一年街上人声鼎沸。但弟兄姊妹，就在那一年，但以理开始刻苦己身，禁食祷告。哎呦，这个祷告的氛围和外边的氛围挺不搭调的，是吧？挺不合拍的，是吧？外边烟花满天，你在里边禁食祷告，外边万人空巷，外边人声鼎沸，外边有各种的娱乐庆典，外边在放7天大假，好嗨哦！人生已经到达巅峰了。但是弟兄姊妹，但以理在那里披麻蒙灰，刻苦己身，忧伤痛悔，禁食祷告。那你说为什么呢？是不是但以理活得不太好，混得不太好呢？当然，如果你看但以理的一生，但以理一生经过高山，经过低谷，他曾经被排挤，他曾经被嫉妒，他曾经被暗算，他甚至被扔到狮子坑里，差点被咬死，对吧？但是今天可不是哦，今天我们读的这则经文，此时此刻但以理可谓职场巅峰。你知道他在巴比伦朝代最晚期的时候，但以理被提升为国中第3啊，位居高位。如今怎么样？改朝换代了。哎，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的公司被兼并？那个时候人心惶惶，是吧？一被兼并了，老板换了，这个掌权的都换了。所以，但是但以理呢？但以理朝代换了，大流士王来了，但是他仍然是3位总长之1。这叫什么？这叫政坛不倒翁，职场常青树，是吧？所以请问这是应该流泪悔改的日子吗？这是应该禁食的日子吗？这明明是应该开 party 的日子，好吧？这明明是应该好好约亲戚朋友来，然后快乐一场的日子，不是吗？但是但以理却在这里禁食祷告。我刚刚来到我们 Torrance 1个月左右哈，我已经见识了传说中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天气。我已经看到了很漂亮很漂亮南加州的海岸线，我吃到了这里很多丰富的美味的食材。如果我们在座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想当年我们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然后10年寒窗苦，我们终于拿到了学位，然后过五关斩六将，我们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混了多少年，我们千辛万苦买了一块1亩3分的立足之地。如今呢，主啊，我在这里真好，是吧？真平安，真稳妥，在这里活着可能需要节食，但从来不需要进食。我们活在这里乐不思蜀。哎，应该思哪里啊？难道思中国吗？不是，我们的家在哪里？ 我们活在这里乐不思天，我们活在这里难以自拔，你知道吗？我们入戏太深了， Torrance 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所以我们要去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但以理离开了神百姓整体的命运，而单单看他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话，哪里需要进食祷告？他既没有得癌症，也没有丢工作，对吧？他不需要进食祷告的。他祷告是因为他读到了耶利米书，读到了旧约圣经，看到了神的旨意，感受到了神家的需要，然后他就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但是让我说，但以理不是那一天才突然成了个圣人起来祷告，不是的。其实你从一开始，你从但以理的年轻，你就会看到他一直就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他一直就是活在巴比伦心系耶路撒冷的人，他一直就是活在地上心却为着天而活的一个人。但以理书的第一章，你就会发现哈，他一开始就是在一个饮食上特别分别为圣荣耀神的人，对吧？他年幼的时候被亡国，然后被掳到了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但是他英年才俊哈，又有我不知道他长得好不好，应该是 suppose 应该是很好啊，长得又好又有才，那就破格从俘虏当中破格提拔到王宫里，然后呢吃王的喝王的，吃王的膳，用王的酒，饮王的酒。哎，但以理的态度是什么？但以理的态度是什么？他拒绝了王膳王酒，他选择了白水素菜，对吧？为什么不能吃王膳呢？这也是我努力工作得来的呀，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为什么就不能酒肉穿肠过，耶稣心中流呢？心中有主不是最重要的吗？何必拘泥于外边的形式吗？而且就算你不吃不喝不想吃，你也不要说实话嘛。他怎么说？他跟那个太监长说，所以求太监长怎么样容他，不要用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我自己。你找死啊！你如果真的不吃，你就说对不起哈，我有痛风不能吃海鲜，或者说我最近胃肠不好吃油腻东西拉肚子。你怎么能说王的酒和膳玷污了你？你谁呀？你是俘虏好不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一开始就在吃喝饮食上是站得住脚的一个人，他选择白水素菜，而且十天之后吃了十天，太监长一看他怎么样？他没有得胃病，他俊美肥胖。弟兄姊妹，什么是他的白水素菜？白水素菜是一个人维系他生命最所需要最基本的一种饮食，代表着一种不能再化约、不能再减少的生存条件。而且他相信这个食物乃是从天上的王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拒绝王膳意味着什么呢？拒绝王膳意味着他究竟他要 figure out， 他一定要笃定一件事情，究竟我但以理虽然活在巴比伦，虽然活在这个偶像林立世界当中，虽然我头顶上也有一个王，但是我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究竟我是被谁养活的？我是被地上的王养活的，还是被天上的王养活的？弟兄姊妹，你是被谁养活的？我们究竟是被公司的老板养活的，还是被耶和华神养活的？我们究竟是被美国政府养活的，还是被耶和华神养活的？我们究竟是被那个在外边打拼的老公或者老婆养活的，还是被耶和华养活的？我们究竟是凭着自己的财力、才干、学历所养活的，还是被耶和华神所养活的？他用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生活食物、生活标准来活下去，表明他是一个单单信靠上帝的人。但以理拒绝了地上的王膳，但是你知道吗？白水和素菜就成了天上的王所给他的王膳。 中国大陆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近些年来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吧？我有一次去到中国的时候，就有人跟我抱怨啊，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些政府高层，那些军队领导，他们吃的都叫做，有一个词儿叫特供食品，听得懂吗？什么叫特供呢？他说专门造的，那么无污染的，没毒的，没有地沟油的，没有三氯氰胺的啊，你知道吗？他们说是特供，特供，我们买不到，我们平民百姓只能这样。但是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哈，今天我们不需要愤愤不平，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是特供食品。阿门。当你凭着信心在神前祷告，我日用的饮食，天上的父啊赐给我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特供食品，你相信吗？这是真正的皇家食品，一个个肥胖俊美。好，你会发现但以理是这样一个敬虔的人，是这样一个平时从年少的时候他就为主而活，他就立志要荣耀上帝的一个人。那这么一个敬虔的人，他的祷告一定很 holy holy，是这样子的吗？刚才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八节，其实他整个祷告一直到第二十节，我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你会发现他整个的祷告的内容充满了一种迫切的认罪，充满了一种非常扎心的一种悔改。你发现了没有？他不断地说，我和我的父家犯罪得罪了上帝，他不断地说，上至君王首领，下至黎民百姓，我们都得罪了耶和华神，所以我们才会国破家亡，所以我们才会流落他乡，我们是自作孽不可活。他字字句句里流露的都是对罪的一种深切的悔改，一种圣洁的哀伤。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整个的祷告，他的人称是什么？他整个的祷告只使用了一个人称，叫做第一人称复数。他全部说我们，我们，我们，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了神。请问啊，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啊，这个但以理被掳了，对不对？但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公元605年，对不对？公元前605年，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但以理才是个未成年人，还是个孩子啊！他，请问以色列的祖辈、父辈，这些成人，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导致了整个国破家亡，但以理有什么关系啊？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岂不更应该是一个被牵连的受害者吗？他一生下来就活在这样一个被他的父辈搞砸了的国家里，他一生下来，他一长大，他就承受着这个民族的悲剧，他应该抱怨他们，但是没有。但以理不是为他们认罪，哎呦，他们有罪了，我为他们祷告，不是的，他把自己与整个神的百姓表示认同。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在日本一段的时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是日本人的教会。我的老牧师今年已经80多岁了，那他让我最觉得感动的事情之一哈，就是无论他遇到韩国人、遇到中国人、遇到任何一个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人，他都会低头认罪。请他们原谅日本在战争时期所犯的罪。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唯一对战争的记忆，因为他很，你知道吗？那他还是小小孩，他就只能记得，他只记得防空警报的时候他都要钻地窖。请问他犯罪了吗？他发动战争了吗？他来到中国了吗？没有啊。但是当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把他自己带入到整个民族的群体当中，民族的命运当中，然后去认罪。弟兄姊妹，让我们说，来到神面前说，美国得罪了上帝，我和我的家，我和我的国家得罪了耶和华。 要不然难道你一定要犯点什么罪才能认罪吗？求主怜悯我们。他在那里禁食祷告，他在那里认罪悔改。我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禁食祷告神就一定要垂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认罪悔改上帝就一定要赦免呢？凭什么他就一定要赦免呢？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很有可能夸大我们禁食和悔改的那个作用和果效。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宗教里，人们常常把祷告和在祷告当中所付的代价、所受的苦，在这里拿来在上天面前邀功。他想要用自己所受的苦在这里感天动地，你知道吗？来赢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赢得上帝的救赎，甚至来催逼上帝 do something。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加密山上，以利亚跟那些拜巴利的假先知在那里斗法，对吧？在那里对峙，对吧？那些假先知怎么祷告记不记得？那假先知在那哭天喊地，砸破打滚，然后再不行，再不下雨，他就用刀怎么样砍自己啊，还不下雨，我再砍一下，我再流点血，我砍得再深一点。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异教的祷告。你发现了吗？他好想感动他们的神明，他们假都假得这么真。他们付出了好多代价，想用这些代价来感动甚至来掌控他们的神明。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禁食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哦，你看我都饿成这样了，我都掉了这么多磅了，上帝也听我祷告吧？不是的，弟兄姊妹，在政治上其实也有一种行动叫做绝食，对吧？这种绝食行动是为了某种政治诉求，拒绝吃喝啊，然后争取某种权利，让我们的声音被政府高层听见，然后让这些执政掌权者屈服于我们的诉求，这叫做绝食。禁食是绝食吗？我平时祷告上帝听不见，我必须绝食。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禁食祷告神要垂听？为什么我们悔改上帝就一定要赦免？请问悔改会改变过去吗？不会嘛，不会改变你过去所犯下的罪的事实，对吧？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世上没有后悔药。凭什么我们一悔改罪的咒诅就凭空消失了？让我告诉你，没有消失，永远没有消失。我们祷告一点都没有用，我们悔改一点用都没有。你悔改的再迫切，你禁食的时间再久，你都没有办法让那个公义的审判消失。不是消失了，是转移了。转移哪儿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得了一个癌症哈，你身上发现了癌细胞，而且是晚期了，医生告诉你说，哎，我发明了一种方法，怎么让不是让你癌细胞消失，是把你的癌细胞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有这么残忍的吗？这不是救人，这杀人，好不好？但弟兄姊妹，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你知道救恩是什么吗？救恩不是我们祷告得很用力，终于感天动地了，而是知道说我们的罪在耶稣都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了。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悔改和禁食来赢得上帝的青睐，而是耶稣基督的上帝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激发了我们的禁食和祷告。反了，你知道吗？一定是这个次序。所以禁食是什么？禁食不是要问你为上帝做了什么，禁食是要问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哎，听出来这句话的端倪了吗？这谁说的？这是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的一个名言。他1961年1月20日就职演讲的时候，当时你知道吗？美国跟整个西方世界是一个空前的危机，一方面跟苏联之间的那个矛盾而另外一方面国内许多的反战团体、民权运动的兴起。所以肯尼迪总统说了这样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哈，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些什么，能为你做些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但是我告诉你，圣经说的正好反着。 不要问你能为上帝做些什么，先要问上帝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当你知道上帝为你做了什么时候，你就拼命的为他做了，你就不顾一切为他生活了，而且你会带着一种不配。要不然你进食越多，你祷告越多，你越属灵，你做的越多，你就越自义。 I'm somebody， 你看我祷告比他多多了，他早上都不来的，我来。弟兄姊妹，除非我们是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你如果刚才我们读了前几节哈，你如果看到查考过但以理书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整本但以理书第九章是非常特别的一章，因为在整本但以理书当中提到上帝的时候只用两个希伯来文，一个叫做 Adonai 主，另外一个叫 Elohim 神，就是一般的人也会用这两个字，但只有在第九章连续六次，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连续六次使用了耶和华，亚威，耶和华这个字只有在第九章出现了，其他任何一章都不出现这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耶和华这个名字为什么如此特殊？因为这是上帝借着摩西单单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单单赐给以色列的一个名字，只有以色列人叫，只有神的百姓，属神的百姓，与神立约的百姓可以称神叫耶和华。神啊，这个 Elohim 啊，主啊， Adonai 啊，都是普遍性的，你知道吗？当然你也可以叫我太太叫 Mary， 你可以叫她 Mary， 你可以叫她张师母啊，这是普遍性的名字。但只有我可以叫一个昵称叫胸口强，而且是关系挺好的时候打情骂俏的时候才能叫的，你知道吗？啊，当然这是一句日语哈，叫他胸口强啊，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名字是我们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才能用的。你如果其实不光但以理书，整个旧约圣经当中被掳的书卷很少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着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疏远了，他不好意思用这个名字，你知道吗？但是但以理在这个禁食祷告的时候，为着以色列求复兴的时候，再次使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就是守约是慈爱的啊，在那个约里边，神纪念他的百姓。哦，弟兄姊妹，他回到上帝与他所立的那个约当中。所以有人说，这个祷告是一个生命记神命记式的祷告啊，旧约有一卷书叫生命记哈啊，弟兄姊妹，他说这个祷告是一个生命记式的祷告。弟兄姊妹，祷告之所以蒙垂听的基础，不是在于但以理进食的很努力很用心，而是神不改变的应许和盟约之爱。但是当你真的了解了在盟约当中上帝的那个应许和慈爱的时候，你又怎能不去努力，不去用心的祷告呢？不去迫切的进食呢？这是一个生命记式祷告，因为在生命记当中有神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这个约里边其实有祝福也有咒诅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在生命记的第28章1至14节，我在 PPT 里边好像没有打那么多哈，打不上了。对，这个我给大家简单念一下哈。他28章的时候他说哈，神借着摩西，当然对神的百姓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祝福必随着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你啊。其实还有哈，一直到14节不读了，就是你干什么都蒙福。然后接下来从15节开始呢，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随着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你的田间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团面盆也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入也受咒诅。正好反了，在这个约里边有一个叫做祝福，有一个叫做咒诅。哎，表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只有两种，非此即彼啊，有点压力了哈。我觉得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挺中庸的。但是圣经没给我们，你要不就活在那个对的关系里边，然后就蒙福；要不然就活在那个错的关系里边，受咒诅。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蒙福了还是受咒诅了？他们受咒诅了。他们违背了耶和华的约，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所以他们被神从应许之地，从耶路撒冷，从圣城赶出来了，赶逐出来了，四散到万国了。那他就应该活在咒诅里吗？但是你知道吗，到了申命记的第30章的时候，突然话锋又一转，那里说什么呢？我所沉迷在你这面前这一切的咒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哈，就是你耶和华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那个时候哈，你如果心里想起祝福的话，然后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就是悔改的意思，回归就是悔改的意思。你如果悔改的话怎么样呢？他说哈，我要重新接纳你，我要重新祝福你。弟兄姊妹，这叫做不平等条约。你以为哈，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约对吧？你以为这是你跟你老板你加入公司的时候所签的那个约吗？你以为这是你租房的时候跟房东所签的那个约吗？不是的。你知道吧，地上的约都是两个平等的主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后所签的一个约。但是我们跟上帝立的那个约，其实这个约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有了，对吧？你吃这个树就是什么活，吃这个树就是死，那 OK 了，就这么简单了。但是接下来呢，虽然你吃了这个树但是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有一天要出现，他要救赎你。然后你知道吗，我们人呢，三番四次的被约，三番四次的失信，然后上帝却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感谢主，我们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要不然我们早就玩完了，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坐在这里。弟兄姊妹，但以理的祷告是一个回到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约的一个祷告。在但以理的祷告当中，有85%的用语，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当然跟大家找85%的用语是引自于旧约其他的书卷，引自他的祷告深深的根植于申命记、历代志、耶利米书。弟兄姊妹，他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约来向神祷告。我们这40天叫做呼求复兴进食祷告。请问，试问，倘若神没有应许复兴，我们呼求复兴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圣经已经明明的记载，明明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你怎么能不起来祷告，让复兴临到这地呢？让神的灵浇灌下来呢？如果你看到神的应许，我们就会努力的祷告，我们就会奋力的去抓起来，抓住神的应许。好，最后弟兄姊妹，进食就这方式而言是不吃不喝，就这态度而言是刻苦己心，就这时间而言往往是一段特定的日子。但以理祷告多长时间？我们刚才读到第10章21天3个7日。当然了，我不解释什么是三什么是七了哈。它是总而言之，你会看到它是有一段特别分别出来划定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是但以理祷告的时间。你知道在伊斯兰教每年它都有斋戒月， 在那一个月里边是他们进食的时间。在天主教里边，他们特别在受难日前，他是鼓励信徒进食的。他们有一个明文规定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而且有很复杂的啊，很复杂的这种繁文缛节。那一天啊，他要在你头上抹灰的，撒灰的。为什么？因为要披麻蒙灰嘛，所以神父就会往信徒的头上撒灰。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新教的基督徒并不同意这些的做法啊。我们觉得我们天天都可以亲近主，我们时时都可以来爱主，所以不需要一定要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用一定的方式还撒灰啊，还要怎么样啊来纪念主。但是我们反对着，你知道吗？我们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说我们天天主啊，我天天都与你同在，我天天都来纪念你。弟兄姊妹，天天纪念主等于没有纪念主。有的时候我们鼓励丈夫和妻子，就算你结婚多年，你们也去约一次会。哎，你知道老公一般是弟兄一般是怎么回应？天天都见面，约什么嘛？弟兄姊妹，什么叫约会啊？约会就是在时间、地点、内容、方式上有所分别、有所不同的一种见面，才叫约会，对吧？的确，照着圣经的真理，我们天天与主同在，时刻与主同在，但是好不好约一次会，就是在时间、地点、方式上有一种不同的与主亲近，与主约会。进食就是这样，进食就是主动的通过离弃饮食和一切能够滋养我们肉身的，包括各种的娱乐，甚至包括照着圣经的教导，夫妻暂时分房啊，切断肉身的一切的享受，从而使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隐退的、一种软弱的、一种顺服的啊一种。这样的一种苦弱的状态，而在这种状态当中，进而我们产生一种对上帝强烈的饥渴，你知道吗？在箴言书十六章那里讲到说，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哈，你要攻打一座城，你首先要干嘛？你首先要围城，是吧？围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他断粮，是吧？弟兄姊妹，断粮了，这个城就好打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粮草断了，我们的肉身，这个肉体就虚弱了。我们里边的这个罪人就更容易认罪了，更容易悔改了，更容易招供了，更容易画押了。弟兄姊妹，这个罪人就更容易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进食就是不用等别人动手，自己刑讯逼供自己的老亚当。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老亚当，我们都有一个强大的而且是隐藏的很好的肉体。我们一边说主啊，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给我们这么好的饮食，给我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就在这里乐不思蜀，我们就在这里享受这个地上的一切，不知不觉其实是非常隐藏的，我们在崇拜偶像。让我们起来进食吧，让我们起来重整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强烈的、单纯的、起初的爱和饥渴，以至于我们跟地上所有人事物的关系是根据这个关系去决定的。所以最后容我用这句话来呼唤你们，在这40天里，如果幸福你就读读经，如果幸福你就祷祷告，如果幸福就请你饿一次，包括几次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话，主啊，谢谢你宝贵的应许，主啊，谢谢你在圣经上所立定的榜样。主啊，今天就求你再一次激动我们，让我们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起来迫切的在你面前祷告，不单单是为着一件两件的事情，而是为着整个我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族群得罪了你。主耶稣啊，以至于不是你的耳朵发沉不能垂听，不是你的臂膀缩短不能拯救，而是有罪 使你与我们隔绝了。主啊，就求你恢复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哦，主啊，就求你赐下复兴临到这地。主啊，让我们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家，还是我们的教会，哦，主啊，还是为整个的美国，主啊，就求你末日的复兴再次临到这地。哦，主啊，当你再来之前，是的，你再来的脚步近了，但是在这之前，求你哦，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对你的教会对你强烈的爱和不满足。哦，主啊，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满足于现状，我们不满足于今天。主啊，让我们起来追求你吧，让我们起来爱慕你吧，让我们起来渴慕你吧。主啊，愿对你的渴慕胜过我们对地上任何人事物的爱慕。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能有谁？因为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眷恋的了。主啊，若有，求圣灵显明，求圣灵帮助我们对付。主啊，主啊，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